大圣妙法莲华经，请翻开第十八页，第十八页。我们上次是不是把经，我们现在从第十八页的变体开始讲。现在我们前面从我开始第一天讲到现在，都还是在谈玄谈，就是这一开始的玄谈。其实这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说你只是在谈一开始就进入经题，有很多东西就跟一般的讲经其实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个天台宗的讲经，它前面的玄谈它占不少的位置。它这个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先把这个本经的许多各个角度的层面都先给它点出来，都先点出来，而且呢依照这个次第它这个次第，这个五重玄义的次第，会让我们不会有漏失的把整个经都完整的了解过。所以虽然有一天有一些那个繁复有一些繁杂请大家能够耐着性子来慢慢研究，这个是算是很完整的把它把它分析一遍。第二个以二变体，第一个它是这个经题嘛，现在呢我们来讲变体。变体呢是指说它这个是什么为体呢，每一部经它都有一个体，都有一个体，有一个体，有一个宗，有用，它是以什么为宗旨，以什么为用。那么以什么为体，以什么为宗旨，以什么为用，那么这法华经呢是什么为体呢，我们就来辨别一下。来辨别一下，这法华经呢就是以实相为体，以实相为体。我们来看，变体者体是理法，世间若无理则非法。他讲体呢本身呢是个理法，如果没有理那就不成法了，就不成法了。出世的教法亦复如是，世间是这样，那么出世间的教法也一样。善恶凡圣一切不出法性，以此为体，若无法性则无诸法。比如说这个麦克风有麦克风的性，杯子有杯子的性，然后善有善的样子，恶有恶的样子，凡呢凡有凡的样子，圣有圣的样子，都不出任都不出这个法性。以此为体，若无法性则无诸法。本经以佛所知见之法性名为实相，以为正体。它是以诸法之当下是空的这个缘起性空，这个实相以为正体。这个所有的大圣经都一样都是以实相为印，都是为每一部许多大圣经的这个体呢都是这个实相为体，但是名字不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名为实相以为正体。体者如室内之空，就是一个房间里面这个空间这个空虚空，这个空这是体。中者如室内之梁柱，宗旨我们下个乙三呢是变宗旨来了解它的宗旨是什么那么这个宗旨就像这个房子室内的梁柱就称为宗旨。可是呢房子里面这个空呢就是指它的体。空是是梁柱之所依，实相法性即为因果宗旨之所依。这个空室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空空的这个空 啊，是梁柱所依的。如果没这个空间，就没有这个梁柱了。这梁柱就不知道啊，它一定要有一个空间给它摆啊，是梁柱之所依。实相法性即为因果宗旨之所依，这互为所依啊，互为所依啊。体与宗不可言一，但意不可言异啊。就说这个空，这个空跟梁柱本身，我们没办法说相同，但是也不能说不同，好，完全不同也不能这样。所以离法性外别有因果，那就邪倒了啊。所以是说我们离这个法性外啊，别有因果，那就错了啊，那就错了。好，所以普贤观经云，大圣因者诸法实相，大圣果者亦诸法实相。好，这是说离法性外别有因果，那就错了。那意思是法性的当下它本身就是因果缘起所成的，各个因缘生因缘灭，好，是因果啊所成的。好，因缘和合则生啊，因缘啊散掉了它就是灭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所以我们离开法性外再来谈个因果，那就错了，就邪倒了。所以普贤观经就讲，大圣因者诸法实相，就是大圣因，就从那个大圣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讲这个因呢，诸法实相就是诸法，它当诸法实相就是当下就是空的。大圣果者亦诸法实相，好，因当下本身是空，好，然后缘起之后你产生的这个因缘而成的这个果呢，亦当下是空，好，亦诸法实相。好，我们既知诸大圣经之体无非实相，不可思议，好，会之极难，说易不易，好，所以说我们既然知道所有大圣经的体，它无非就是实相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实相。所以我们体会它，会之极难，我们体会它是很不容易的，说讲说啊更不容易啊，更不容易。所以离文字相，离语言相，离心缘相啊，这个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这个实相呢是很不容易体会，也很不容易啊去说啊。所以离文字相，离语言相，离心缘相，好，它是离开文字相的，离开语言相的，离开心缘相的啊。所以这个正知正见是很不容易的啊，各位啊，正知正见真的是很不容易。你要求到一个啊，你要去透彻这个知见的正确哈、啊，那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非常稀有的。所以以前那个宗喀巴大师哈、啊，他就光了为了求正知正见，就要遍寻所有的经论哈、啊，然后去厘清这个空性。光是这个空啊，你要从那个恶圣的空啊，变到唯识的空啊，再变到这个中观的空啊，中观的空，它中观的空又变啊，变到这个应成派的空。好、啊，这个都是他为了要一直不断的哈、啊，不断的好、啊、反复的去追寻啊，最透彻的这个空性，缘起性空，最透彻的。这个我们脑袋哈、啊、头脑能够思维的最透彻的这个道理啊，虽然是离文字相，可是你还是得要用很多分析哈、啊、去明辨它啊，还是需要靠文字相去明辨它。可是呢，这也不是我们这个有限的分别智慧啊能够去体会这个空，只是它是指引一个方向，让我们去证悟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得靠这个智慧去证悟。可是证悟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它不是心意识所能想象的啊，它还是离这个意识之外的啊，它不是我们心这颗心哈、啊、 用分析去想的。可是这个分析又很重要，这分析又很重要，啊，去评断这个空又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我们那个所有的宗派里面，哦，留下文字最多的就是不立文字的禅宗，留下文字最多的就是不立文字的禅，哦，就是不立文字，哦，的禅，所以他还是要靠文字相，哦，来让我们有个方向去修。好，所谓离文字相，啊，离语言相，啊，它不是文字能够去形容，也不是语言能形容，离心缘相。那也不是我们心能够去原想的，也很难去想的，啊，难由因缘故亦得可说，啊，有些因就是意思是说我们还是要去谈，我们还是得去谈，不然没办法体会啊，你还是得，啊啊，听说我看有些资料，以前那个印度，啊，那时候佛教很兴盛的时候，他们那些他们聚在一块就是在辩论，互相就是在辩论这个知见，彼此就是在讨论知见，讨论怎么看我们这个心，讨论这世间的结构，宇宙是怎么回事，都在讨论这个，啊，我们现在人聚会不会讨论这个，呵呵，现在聚会在讨论都不是这个了，所以那个过去的那个智者，哈，先知啊，智者有智慧的这些智者，哈，啊，他们都是以自己这颗心去探究这颗心为他人生的一个目标，啊，为他人生的一个目标。啊，我们现在正好是探究心外的东西为他人生的目标，啊，身外之物为人生的目标，啊，正好倒过来，所以你文明越进步就越倒退了。我们这个人的精神生活就会越来越倒退。如是摩诃言论说，诸大圣经皆以实相为应，为经正体。啊，这是啊，这个摩诃言论啊，他就讲，所有的大圣经呢，都是用实相为应，啊，为经之正体，它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体呢，它本身这个体呢就是实相，好，就是讲实相。好，底下我们来看什么是实相呢。智者大师法华玄义说，实相之相，无相无不相，名为实相，此从不可破坏真实如是得名。此实相者，诸佛得法，故称妙有，妙有虽不可见，诸佛能见，故称真善妙色。好，这个实相之相，无相无不相，这个我们以前有提到，啊，这个无相呢，无相无不相，这本身就是表实相，啊，就表实相。好，无相呢，就本身是表空，无不相呢是表有，没有一样东西它是被否定的，叫做无不相。啊，没有一样东西是啊，是就是说它是没有的，不是这样。啊，讲空，啊，讲有，啊，那么这个有中的当下它本身是空，啊，它本身呢，啊，这个道理呢它就叫做实相，此从不可破坏，啊，真实如是得名。因为这个道理你已经透彻圆满，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没有一个道理能够比这个实相还要更透彻，好，哦，还要更透彻，好，哦，所以真实如是得名，此实相者，诸佛得法，故称妙有。好，哦，这里从妙有上来看，从妙有这个角度来看，啊，哦。妙有虽不可见，诸佛能见，故称真善妙色。啊，这是指啊，在佛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所看到的所有的有，那是妙有；他所展现的所有的有是妙有，所以他所展现的所有的有，他的当下呢，他能够了知这个空性，啊， 所以诸佛能见，诸佛见这所有的一切的当下，它本身呢，它是空的啊。所以诸佛所体会的以及它的正报依报，佛啊本身的正报依报是真善妙色啊，真善妙色。好，实相非二边之有，故称毕竟空啊。实相它本身呢啊，是离开两边的，二边一个有边一个空边啊，二边一个空一个有，它是离开这两边的，非二边之有啊，故称毕竟空。毕竟空是最究竟的空啊，毕竟空，空里湛然非非异，故名如如。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体哈，我们是大略这样子看。好，如果你要讲到分析到完全很精细，好，很精细，那可能就要像中观论辩的那种论辩方式哈，每一个派别都拿来论辩，好，那这样子会比较清楚。那我们现在这里哈是一个粗略看哈，粗略来看。空里湛然非一非异，故名如如。这空本身呢是湛然，这湛然有点类似很光明的样子。空里湛然，它不是一也不是异，非一非异，故名如如。这个如如两个字其实是蛮深的，是蛮深的。如本身呢，它也是表一个空，也是表一个空性，也是一个有的本身呢，它是个空，它是讲虚幻的，一切的，这个如很多地方都有用到，可是呢，有一些地方呢，这个如的所代表的意思，虽然都讲的都是指空性，但是呢，有一些呢，它代表的空呢，要看前后文来判断，故名如如。这里的如如就是讲实相的如如，讲我们这边究竟实相的如如。实相即灭，故名涅槃。实相即灭，故名涅槃。这是从即灭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呢用涅槃两个字来形容。觉了不改，故名虚空佛性。多所含受，故名如来藏。如来藏是多所含受的。好，你觉了，觉了就不会再变了，是虚空佛性。多所含受，本身呢就像如来藏，它是它等于是含藏所有的，含藏着所有的，所以称为如来藏。好，这如来藏这个道理就很多了，道理就很多了。这个以后如果有缘我们再来讨论。即照灵知，故名忠实理心。他那个境界是即照，在这个即而常照，照而常即。灵知他是非常的清楚。这个灵知两个字，即照灵知四个字，就表示他的这个生命是透彻的，生命是放下的，生命是慈悲与智慧都圆满的，故名忠实理心。这是在他这个实相上，在他这个中道实相这个道理上，这个佛的心呢是忠实理心。不依于有，不附于无，故名中道。它不是靠有这边，也不是靠无这边，所以呢它就称为中道。最上无过，故名第一义谛。这个实相呢也是可以讲最上无过，就是它是最殊胜，最上的了，没有再比它更上，也没有比它再过的，就是再超过他的了，最上无过，再没有再超过他的，没有一个道理再超过他的，故名第一义谛。第一义谛， 诸大圣经虽以实相为体，但随缘力号各有不同。所有的大圣经虽然都是用实相为体，可是呢很奇怪，它依各个经的不同，它实相两个字用其他方式来表来展现。如华严经呢，它虽然是实相为体，可是呢它不称实相，它称一真法界为体。好，一真法界为体。如华严好，以一真法界为体。思义梵天所问经，这个思义经呢它是以平等如如为体。好，平等如如为体。好，这一真法界为体是强调它的绝代，它的绝对没有分别的，好，一切平等的，所谓称一真。好，平等如如呢也是一样，它是强调这个平等，一切法如如本然如是，如如平等如如为体。可是呢它都是指实相。好，楞严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好，涅槃以三德密藏为体。净土三经以无量光寿为体。这是每个经它都不一样。可是呢每个经它的形容词不同。形容词不同。那是从不同的角度以及这个经的特色，它所要强调的这个特色来谈。可是呢事实上都是实相，都是实相。唯有法华经名是实相，就用直接用实相了，不用其他名称了。名是实相为经之正体。如本经云，我以相言身，未说实相应。我呢以这个所有的32相80种好来庄严我这个身，以此来说实相应。这是说不是断灭空，不是断灭空。佛有万德庄严的报身，法报化三身的报身，来说这个实相应，告诉众生这个、实相是什么。又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我们呢这个法华经呢，我们这个法华经它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它直接点出这个，我以前所说的所有三圣的法是开方便门，我最后是为是真实相。诸法实相义，以为汝等说所有诸法最究竟的实相这意义，我已经为你们说了。这是法华经里面的文词今佛放光明，诸法实相应。今天呢这个佛呢，他为了讲这个经他先放光先放光，诸法实相应，让众生呢能够引起这个，为了要告诉众生实相这个道理掀起一个好的因，掀起这个缘起掀起这个缘起，让众生呢像让舍利佛可以发问，让很多像弥勒菩萨也可以发问然后去问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才开始讲佛可能要讲法华经了因为过去这文殊师利菩萨是过去许多佛的老师依愿力，那么他呢还是个菩萨过去生中他不是那个妙光菩萨吗妙光菩萨他在那个时候当妙光菩萨教导许多的那时候佛的小孩，让佛的这些小孩最后都成佛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这个文殊菩萨还是当过他的老师还当过他的老师所以一个老师最高兴的就是徒弟比他还要优秀这是他最高兴的了。如果徒弟没有比他优秀，那就总是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唯 啊，金佛放光明，诸法实相应，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如是相啊，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啊，这些乃至如是本末究竟等。好、啊，这是讲实如是的这个部分啊，实如是这部分，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所谓如是相乃至如是本末究竟，中间那个逗号应该是点点点、啊、他这个讲逗号就不太对了，应该是点点点、啊、中间还有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实如是、啊、佛与佛才能够究竟，才能够透彻这个诸法的实相、啊、才能透彻诸法的实相。嗯，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非如非一。好，就是说这个三界的所有众生啊，你讲说它是空的也对啊，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就是空的啊。这个三界所有的一切啊，虽然是虚幻中的啊，但是呢，它当下它还是它当下是虚幻的，可是呢，它是在它有它这个缘起啊，性空因果的这个层面，非如非异，只有佛呢，他才能够透彻的了解，哈、啊，他啊排掉这两边啊，不是空也不是有，啊、众生见异，从众生这个角度来看，那他是有的，因为他很多分别嘛，异分别一直在分别分别分别啊，有这个贪嗔痴啊的分别。恶圣见如，恶圣这个行者，他见这个如，见这个空性，不过他见的空性是偏空的，这里的如比较讲偏空的这个空。好，菩萨亦如亦异，菩萨呢虽然也见到空性啊，那么他呢对啊对这个空跟有啊这个实相也体会到某一个深度，亦如亦异，只是到某一个深度。唯佛就是证悟透彻的这个佛，圆满的佛，只有佛见三界一切法唯是一心照，只有佛他是完全的啊证悟的，所以他知道三界一切所有的法是一心唯是唯心所照。好、啊，一心二门非如非异，我们这个心呢有二门啊，这里所讲啊、以后跟前面讲的这个二门都是讲真如门跟心生灭门啊，以及真如门啊，非如非异，双遮如异，它不是空啊，也不是有，也不是差别相啊，双遮如异就是双遮，就是如跟异都双双的啊，以非这个字来双遮。好，来双遮啊，不是一也不是二，非一啊，不是一也不是多啊，也不是异，非一非异啊，非如非异，这是一样的意思。这个龙树菩萨他在谈这个空性，讲中观正见的这个空性哈、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辩论方式，就是不立一法，所以你有一个法，我就跟你辩到你啊无法成立。好，什么事情都无法成立的时候，那就是那个就透彻出这个空的概略样子。可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是在分别意识中啊，只能看，只能用脑筋思考啊，一个方向出来，一个空中观正见的那个空性的这个方向。好、啊，可是他用双遮，用不立一法的方式啊，来去诠释，啊，来诠释啊。此为诸法实相体啊，这个呢就是诸法的实相啦啊。又此实相体遍通一切佛法啊，这个呢啊是这个我。这个实相呢是通遍啊，遍通所有一切的佛法啊，以三因佛性说啊，这个三因佛性呢就是了啊，正因佛性、了因佛性以及缘因佛性啊，这个 这个是指佛性呢，它有分啊，一个正因佛性啊，了因，了呢就是了了明白那个了，了因佛性，以及原因佛性啊，原因佛性。正因佛性呢是讲，如果按照空假中三谛呢，它是讲是中谛啊，中谛啊。如果了因佛性呢，它讲的是空，以这个空这个角度来看。原因佛性呢是讲假谛啊，假谛空假中三谛啊，三因佛性，我们大概知道哈，这样子哈。正因佛性为正体，这里面呢是以正因佛性它本身是为啊实相之正体啊，所以它的了因呢跟原因呢啊，这个就等于是空假中。啊，这个三谛呢，啊，一个是假谛啊，一个是空谛，啊，来衬托透彻出啊这个中谛啊这个中谛，所以三因佛性也是一样啊，三因佛性也是一样，正因、了因、原因，它都是从呢三个啊三个角度啊来看，那么这三个角度呢，以正因佛性的为最主要啊，是为正体。以一境三谛说中谛为正体，一境三谛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境呢，这个可以用三谛啊，空假中三谛，这是天台宗特别讲的空假中三谛啊，这个只有天台才这么讲啊，只有天台才这么说，才有讲到三谛说，在佛陀的论点里面呢，都在讲二谛，可是呢，天台呢特别。讲到多出一个中谛啊，特别多出了一个中谛，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它是以龙树菩萨的一个寄语啊来讲的啊。那么这个在许多后代就引起了许多讨论啊。最近有个法师到我那边啊，他是专门在研究天台的三谛说啊，他的论文呢，硕士论文要写这个啊，那跟我在讨论这个啊，天台的三谛说啊，他是想以许多的文章来佐证，许多资料来佐证这三谛是没问题的啊，是对的。我的个性就比较不愿意写这种学术文章啊，哦，你要佐证来佐证去，它本来当下就是空啊，我个性比较粗犷一点啊，简单就好了，简单明了，这当下就是空，这还有什么再去想啊？这个我当初我还不知道说，哎，这三谛原来佛陀讲的是佛陀那时候比较以二谛来表达，三谛其实更透彻，把二谛的道理讲得透了，是这样而已啊。那你何必一定要再去？说哎，佛陀没有讲二谛，难道三谛就不能讲吗？三谛是为了去透彻全是二谛啊，这不就好了，还需要那么多的辩论吗？我就没有我的感触了啊，我个人的感触。当然在学术的研究里面哈，他们是要好像小孩子写文章哈，没有办法像那种啊，那种抓那个提纲挈领，这个领子拉起来就好了，这个整个衣服就顺了。不要去管那个袖子是什么啊，那个是什么，你领子一拉起来整个就顺了，整个就道理就清楚了。学佛也要这样啊，学佛也要这样子啊。所以佛陀那个时候他开示，那个为什么许多人碰到佛，我在经典里面每次看两三句话他就证出果。哦，这怎么那么殊胜哦，我已经出家现在第十七年十六年了，已经快要第十七年，还没有证到什么果，都还连那个禅定都还是都没有什么定啊，戒定慧都没有，所以他那种感受就是觉得，哎，奇怪，佛陀那时候真是殊胜，好，真的很殊胜， 这所以他一定要有善知识哈，当场知道你的过去所有的因缘，你针对你的就是因材施教，你就是需要这句话就可以开悟了。这只有佛为佛人知，为佛人知。一境三谛说，中谛为正体；一心三观说，中观为正体。啊，三谛，谛呢主要是讲它在果，从果上来看，可以用比较会讲这个谛；因上来看讲观。啊，一心三观说，中观为正体。啊，我们这个心呢，啊，三观是跟三谛哈，这是一起讲的。啊，三观呢就空假中三观了，好，谛呢空假中三谛，好，那当然就是中观为正体，就是三观呢是空观、中观、假观，空跟假，假就讲有的意思了，好，所以你不是空，也不是有，所以就中嘛，好，就不是就是中了嘛。那难道佛陀没有讲中谛就表示没有中谛吗？不是啊，他是透彻把佛陀的二谛说把它讲得更透彻了，我们用我们的文词呢把它表明得更清楚了。所以历史上那个许多到那个天台宗是八大宗派第一个宗派，它形成最早啊，形成最早最就是它的理论和它的理论是教跟行哈，它就是解行呢都是并重的啊，解行都是并重的，它对后代其他宗派的影响力非常大啊，非常的大。所以乃至到后来哈，印光大师哦，他的所有的文钞里面很多的讲法都是以那个天台的这个啊，天台的这许多名词哈下去讲，所以他对中国的影响力真是太大太大了，好，真的是太大了。所以很多其他宗教啊，基本上其他的派别啊，包括禅宗的许多大德，他有些分析也常常以台教的有一些讲法啊来谈啊。那那个最近我这样子慢慢又去了解一些啊，慢慢又去了解，我才慢慢的感触哈，天台宗他有一个很特殊一个精神，他很智者大师当初为什么要分析出这个藏通别圆哈，四教以后是八教啊，五十八教，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分析？它最重要就是为了希望把所有留在这世间的所有佛法都完全纳入它的位置，每一个佛的教法都有它的一个层次，